黛玉听说就起身说，咱们来了这一天也该回去了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两个是先商量好的，才公布说我们要走了，所以底下先讲了悄悄话，然后黛玉才站起来跟薛姨妈跟宝钗说，我们来了这一天也该回去了，还不知那边怎么找咱们呢。因为他们两个住在贾母那边，贾母要吃晚饭都是跟他们一起吃的，所以如果这两个人不见了失踪了，这下不得了，不知道派了多少人去找宝玉跟黛玉，因为这两个是陶家少女少男、跑出来乱玩了。所以黛玉也说我们该回去了，说不知道那边在怎么找我们。好，下面有一段戏大概是我觉得这一回里面写的最美的、就是如果我是导演，我大概拍《红楼梦》我一定会拍这一段戏。因为这段戏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拍《红楼梦》的人拍这一段，因为他没有事件发生，就是要回家了。要回家的时候，宝玉要带一个斗笠，然后披一个斗篷，就是下雪的关系。你注意他的斗笠不是我们现在那个有尖顶的斗笠，是一个檐，因为他前面上面带了一个黄金的束发紫金冠，紫金冠前面有一个绒球，就是我们看演戏的时候前面有个红的绒球，所以要戴那个斗笠的时候，斗笠中间有一个洞，就把头发套进去，然后有一个帽檐，只有一个帽檐的那这样的一个帽子，然后再披斗篷。然后他就碰到了一个丫头，这个丫头不会戴，这个丫头戴的时候，大家就把她那个整个的紫金冠还有那个绒球都压到了，她就很不舒服。因为宝玉喝醉了酒，她说哎呀不要爸，说你也没有看过人家戴过吗，就骂这个丫头，就说没有教养的人，就是连手粗脚粗，就做事情这么粗鲁的感觉，就说你走开我自己戴。然后这个时候黛玉讲话了，黛玉说过来我帮你戴，然后宝玉就过去了。然后下面那段戏就是黛玉帮她把头发束好，把斗笠放上去，替他披上斗篷。我想深情大概就是这个东西，就是他其实一句话没有讲，他发现这个他爱的人当他生活里发生一些挫折的时候，他立刻就处理了、他立刻就处理。可这种身体的肌肤之亲，这种细腻，完全是黛玉跟宝玉的深情。可是我想粗心的读者完全看不出来、完全看不出来，大概没有真正知道什么叫深情的也往往看不出来。就深情其实情到深处，他其实斗过气完了以后，他立刻还是照顾这个人，就这个人对他来讲他知道怎么照顾，因为别人都不会照顾。好，我把这一段读一下，我觉得大家细心读一下，我觉得是《红楼梦》里面最美的这种场景、写宝玉跟黛玉的部分。两个人就告辞了，小丫头忙捧过斗篷来，宝玉便把头略低一低，命他戴上斗笠，那丫头便将大红毡斗笠，不是我们现在讲的那个竹子立叶做的斗笠，是大红的毡帽，大红的一个斗笠，往宝玉头上一掖就压下去了。宝玉便说爸，好蠢东西，就骂这个丫头真是蠢，就是你也轻一点，难道没看过别人戴过。所以宝玉当然有他的讲究，因为他是从小被奉承伺候大的一个公子，他看不得这种粗手粗脚的人，就是蠢东西，连戴个帽子都不会戴。好，当然这场戏是安排着让黛玉去演的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下面就是难道没见过别人戴过的，让我自己戴吧。好，所以宝玉说那我自己戴好了。好，黛玉站在炕沿上，他还没有下炕，他就说啰嗦什么，过来我瞧吧，三句话。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语言好像是命令，可是又是两个人已经亲到他知道宝玉立刻就会过来了、他说啰嗦什么，你跟那个丫头啰嗦什么东西，就说你过来我瞧吧，就宝玉忙就前来，宝玉就站在黛玉的面前。你注意黛玉是站在炕上的，炕有点像我们的床，比较高的地方，因为宝玉比他高，所以宝玉就站在黛玉的面前。所以你想想看那个画面、就是我说我如果导演我一定拍这个戏，因为这样的戏你才看到《红楼梦》最精彩的部分，就是那个人跟人的深情。其实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生活里已经在流失了、就是很细腻的一种小细节。就黛玉用手轻轻拢住束发冠，很注意这样的细节，下次如果还碰到有这样精致的人，你也做一做这样的模仿、不要被人家骂蠢东西。这样就是他轻轻地用手把宝玉的头发束发冠束住，让笠沿，就是那个斗笠的那个中间不是空的吗，那个沿的部分压在他的抹额上。记不记得他戴了一个双龙抢珠的黄金的抹额在这个额头上，所以他把帽沿搁在这个抹额上以后，他就不压到他的皮肤了、就比较舒服， 就是他这里双龙抢珠，然后再把这个降绒的那个红色的绒球再把它拉出来，因为不然也很难看啊，你这个头上那个绒球压在底下，他把那个绒球再浮起来让它立起来。好，这些细节全部是生活里面的小事件，可是黛玉的手在做这件事情。好，大家看黛玉站在炕沿上说，啰嗦什么，过来我瞧吧。宝玉忙就前来，黛玉用手轻轻拢住束发冠，将丽颜拽在抹额上，将那一朵核桃大的绛绒沾缨扶起，颤巍巍露于例外，整理已毕，端详了一回，说道，好了，披上斗篷吧。你看到这一段戏啊，就是黛玉怎么去照顾宝玉。所以生命里面有一些深情的东西，不是语言啊，不是语言，也不是一种外人可以听得到看得到的东西，而是很小很小的生活细节。而这个生活细节小到你不觉察一下就消失啊，可是这一段如果你看到了，你会知道黛玉跟宝玉其实生生世世大概都分不开了。就是即使宝玉最后娶的是宝钗，连婚姻都隔断不了，他心里面最想念的一个东西是黛玉，就因为黛玉跟他分享了生命里面的细节啊。就是我们会知道亲如夫妻未必分享生命里面的细节，我就要讲这样的重的话，因为我相信在这个小说里，其实宝钗最后跟宝玉成婚了，可是宝玉永远觉得有一个遗憾，是他最生命里面最细节分享的那个人其实没有跟他在一起啊，所以他的那个落寞跟感伤也就在这里发生。当然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人刚好是你的夫妻是很幸运的，可是有时候在生命里面你反而觉得有一个遗憾，是生命里面共有的那个细节的那个人。所以黛玉的这些部分啊，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，大概可以看到他怎么样去弄束发紫金冠，怎么样去把那个绒球把它扶起来，然后作者特别写到让那个绒球扶起来以后颤巍巍立于例外，真是漂亮。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13岁的男孩子戴起斗笠束发紫金冠，还有一个红的绒球在前面，我想现在也看不到几个这样的漂亮男孩啊，就是真是帅气的感觉。然后黛玉还要端详一番，就看一看好像他的作品一样，他觉得好了可以了，然后再披上斗篷吧。好，这里面就有一种爱在里面。那我想这个初心没有办法理解啊，初心也常常遗漏生命里面可能最深情的东西，就让它消失了。所以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渴望这些部分，也都期待生命里面有这样一个经验，可是他未必能够真的珍惜。可是我觉得文学的好处是让我们看到这些片段以后，以后在生命里面你碰到不管是哥哥姐姐对你的照顾啊，旁边一个陌生朋友对你的照顾，一些小细节的时候，你里面有好多的感谢啊，就是想到这一段啊，就是那个深情的东西